感谢主，他从污泥中拯救了我们，他用慈爱的手拯救了我们，带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早晨我们一同要来赞美主的名，因为他拯救了我们。我们认识到蒙赎的儿女，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些日子一起读出埃及记，真的是越读越有意思。我们读一下五章第一节，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都会读到很多的地方，一面呢是讲到说容我的百姓去，那下面呢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好侍奉我。那这两方面就是出埃及记它整个的一个中心的主题，也是今天神向我们每一位神儿女发出的那个呼召，一面是要容他的百姓去。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从第一章到第十九章，我们会看见神在那里，他必须要来救赎。所以过逾越节，我们看到羔羊被杀，那个血身体裂开，宝血流出来，当然都是预表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神在那里一路的牵引，一路的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做了很多的工作，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容我的百姓去，叫我们今天得蒙救赎，原本在仇敌的捆绑的底下得着了释放，原本活在黑暗的里面能够进入光明，能够迁入爱子的国度。那这些都是神救赎的工作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心充满了感谢。但是他下面呢，如果我们读从十九章之后一直到最后，大概有二十一章这么长，其实教我们怎么来侍奉，有十诫，有各样的律例，各样的典章，让神的儿女知道蒙救赎为了要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大概把出埃及记，好，你这么看大的分成两个大段。那第一个大段呢，真的是讲到容我的百姓去，神怎么样救赎拯救他的子民离开埃及，能够出埃及，好，要来侍奉神，然后他教导我们如何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那早间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侍奉呢是救赎的目的。所以刚刚我们读了五章，然后呢读了八章，其实九章仍然是一样的，叫做要告诉法老，神这么说，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我们知道救赎是一个必须的手续，今天侍奉神是神儿女的一个权利，你必须是得蒙救赎了以后才有资格能够来侍奉神，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所以他讲到说容我的百姓去，那但是呢一个积极的目的让我们知道是要做什么，光是离开是不够的，只是一个手续，这个手续很重要，但是还不是那个目的。我们知道他说要侍奉神，所以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侍奉神，这个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定的那个旨意。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4和75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其实我们看到神一次一次的他击打埃及，其实那些十个灾 主要的对象是他们背后那一个偶像的权势，要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能够拯救出来。所以在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你读出埃及记之后，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神他要击败仇敌，是不是一个大灾来，或者说第一次就灭长子之灾，然后就把神儿女救出来？其实神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呢，你看见一个灾一个灾，从把水变成血，然后又是这个这个蝇灾啊、虱灾啊等等等等的，其实一次一次的击打，最后对付的呢是那背后仇敌的权势。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说，埃及人他拜了各种不同的偶像，那尼罗河那条河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偶像，因为他们好像生命之源就从那里来的。在这一些的征战的里面，一面我们看到一次一次的击打仇敌，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儿女经过一次一次的征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度量是要成长的，是能够成熟的。就算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虽然是可以一下子如果把仇敌全部都除灭掉，但是神还特别留下一些叫他们学习这些征战的事。那我们认识到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救出来，在主耶稣那边他是一次永远，他胜过了仇敌，他在十字架上真的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主做的事，是一次永远的。那今天呢，我们来进入来经历主所已经完成的工作，他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他也叫我们学习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一次一次的经历到主他的得胜，他的王权今天要显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看到既拯救出来了，他说就可以，所以这个就可以讲到我们有一个权利，我们可以来怎么样侍奉神，在他面前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每一句在这一节里面啊，我们都要从里面感谢主，因为都不是我们配得的，这些犯罪堕落污秽无望的族类今天竟然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是那位圣洁的，是那位公义的，本来我们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的，但是他既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要知道原本我们是被罪恶所辖制的，是在仇敌的权势底下的，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感谢主，今天他把我们救出来，叫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于世界，我们能够被他拯救出来，能够归给我们的主。他说就可以，而且是终身，所以从得救开始，我们终身啊，是一生之久，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他说坦然无惧的。原本我们看到人想到说要来到神的面前，那真的是充满了惧怕。在旧约的里面也有很多像这些先知啊，当他们真的是遇见神的时候，哎呀，他们里面的那一个惧怕，因为神是那么的圣洁，那样的完全是公义的，任何一点罪恶是不能带到神面前的，那是要被击杀的。当我们认识到说今天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是没有任何的惧怕的，因为我们认识到虽然这位神是公义圣洁的，但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的底下，今天 神是看见他儿子那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然后呢，他悦纳我们，叫我们今天可以在血的底下来亲近神。他说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那整个神救赎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目的，就是用圣洁公义，神的儿女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那这一个权利，或者讲到说，那这一个地位，说我们可以来侍奉神，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赏赐。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民数记18章第六节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所以有一般人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特别讲到利未人，他讲到其实祭司呢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但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他们得罪了神，神特别拣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然后是亚伦家的，特别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那这个侍奉神，他特别讲到说是一个赏赐，是一个赏赐。因为其实人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更没有资格能够来侍奉神。想想看，我们要为神做什么？所有的一切是他所创造的，他所计划的，是要他来成就的。但是今天他要我们能够和他同工，他要得着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所以要知道说，哇，这是一个太大的赏赐啊！你看见在旧约里面，只有利未人他们得着了一个特别的赏赐，然后呢，利未人当中是这些祭司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在侍奉的里面，后面我们特别会看到，在会幕里面有圣所，里面有至圣所，圣所祭司他们在那里侍奉，但是至圣所呢，中间有幔子阻隔，不是他们都能够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他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我们想到今天神是怎么样的恩待我们，怎么样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赏赐。前面说到我们既从仇敌的手里面被救出来，我们就可以终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竟然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这是一个太大的赏赐。那今天这个赏赐是怎么赐给我们的呢？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到了彼得前书，他今天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蒙福的一个地位，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原本是利未人，他们得着了赏赐，他们能够来侍奉神。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出埃及记19章让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他是讲到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个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离开埃及的神的子民都是祭司，都是侍奉神的，这个是神原初的心意。所以我们一读到神原初那一个心意，叫我们的里面受感动。神那么美好的旨意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来侍奉神的。 后来立位人得了赏赐，他们能够来侍奉神，但是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他是叫每一个蒙救赎的都能够侍奉他。所以我们看到当主为我们完成了所有救赎的工作，拯救了我们每一个成为他的儿女。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神儿女有12个不同的身份，这些都是我们得着的大的恩典和赏赐，是我们能够认识而且要享受的，要进入在这些身份在这些位置上神给我们的福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到了彼得前书，他讲到我们这一些蒙救赎的，就是信耶稣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今天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原本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非常的自豪，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是被分别出来的。那的确神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神他的主权拣选他们。但是呢，当犹太人当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主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现在是蒙恩得救的，相信耶稣的，他说你们呢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有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我们不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今天我们是归给神的。下面一句说是有君尊的祭司啊，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这个君尊的祭司特别是讲到有那个君王的那个职分而成为这个祭司。主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平安王，但是呢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祭司是祭司，君王是君王，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今天他是最大的君王，他也是最大的祭司。今天讲到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这是一个太大的恩典，太大的赏赐。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其实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又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何等美好的旨意，叫我们认识到说蒙了救赎，我们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很多时候福音朋友刚刚蒙恩，刚刚得救，他真正的重生了，真正的得着了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当他蒙了救赎，今天脱离了仇敌的权势，很多刚蒙恩的那他们就有一个生命，就是侍奉神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遇到他们说有什么我能够服侍的，好，我能够摆上的，我们要为这个感谢神，因为蒙赎的儿女就应当要侍奉神，蒙赎的儿女里面的那个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神的生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其实严格来讲大家都需要认识到一个点，每一个神的儿女是君尊的祭司，都是我们讲说所谓全时间的服侍神的人。你说我有工作啊，我是学生啊，我有很多的不同的职责啊，是的，我们是有很多，你可以说那些算是你的副业，我们的正业是什么？是侍奉神。这个是我们真正神儿女得着的一个身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说那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同时在侍奉啊，因为我们所想的侍奉神 可能就是神家里面有一些需要，我能够做什么，那我能够参与什么。的确我们能够做的，能够参与的，这是侍奉。但是我们慢慢的要看到，今天神得着蒙赎的儿女，我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不一定是在教会啊、服侍啊、做事啊，真的是侍奉。你就在你的岗位上，我们认识到说，我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学生他在读书，你可以说我是为着自己来读，因为呢读书好了，我以后可以有好的学校，我可以有好的工作，好的前途。但是今天神的儿女要知道，我们是侍奉神的，你就是在读书的岗位上，我在这里其实我是在侍奉神。一下子心里认识了以后呢，哎，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当你在工作的时候，是的，我需要努力的工作，有好的表现等等的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说，我在工作的岗位上，其实我是在侍奉神，一下子你对于工作的那个感觉、那个看法，其实就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我们怎么样在工作的里面，你认识到说，其实我是在侍奉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服侍地上的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如果我们认识到在工作里面，我虽然好像服侍地上的主人，我有我的老板等等的，但是呢，我是在侍奉我的永生神。你就想到说，每一个时刻我的正业是服侍主的，那我还有很多的副业，对不对？我还有工作，我还有也许在家庭里面，但是我的正业是服侍主的。那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是说今天在各样服侍的里面做一些事情，这也是很宝贵的。倪弟兄讲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哈，但是不一定我们很容易进入。他说教会呢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得懂哈，就说教会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遇到的或者我们所做的看起来像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物件，那但是呢他讲到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服事的里面，你所做的它是有属灵的意义和价值的。所以在外面看好像就是做一件事情，但是教会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其实他讲到的我们能够进入是在属灵的里面来服事。过去有一位老姊妹，她主日早上那个时候的椅子不是这种，那她总是先来把每一个椅子擦一擦，擦干净。你说这就是做一个服事，对不对？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姊妹呢，她在每一张椅子擦的时候，她祷告主啊，你祝福等一下坐在这椅子上的弟兄或者是姊妹。她在那里一面祷告，她一面在那里擦。那这个服事就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情，而是带来了很大属灵的祝福。有一位年长的，他做招待，你想想看，年长的做招待啊，但是你知道他站在那里，就让人里面不是他做一件事情，当他跟别人握一个手，他就一句话说：“哎，你好吗？”常常那一个爱就从他里面能够流露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服事。跟我把事情都做好了，那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过去我岳母她这么多年哈，在我们中间她一直是做招待，那其实你看见老姊妹的那一个忠心，那个服事，的确她在神的面前 把一个外面的服事做一些事情的情形呢，一下子进到了，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一个属灵的服事，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那这样我们里面对于每一项的服事，其实你的感觉，你所在这个服事里面的得着，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做事物的，但是呢，要认识到每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属灵的服事。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就宝贵主量给我们每一个机会，使得能够来服侍他。也许我是做一点事情，或者是我去看望一个弟兄姐妹等等的啊，这些呢，你就里面说，主，我真的感谢你，能够服侍你是何等的恩典。那这一个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叫我们今天能够来服侍他。我记得我得救以后，初中好像就是主要就是参加聚会啊，那高中呢，教会那个时候给我一个职责啊，就是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来刻钢板哈，做那个周报，每一次要印那个周报。然后我说好啊。三年高中啊，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就去刻钢板啊，每一次设计啊，然后刻啊，没想到啊，你刻一个整个钢板，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也不像现在这个可以 copy 哈，每一个都是重新的一个设计，全部在重写哈，那这个空白的一张，它叫做那种像是油纸，对不对？你用钢笔那种钢的那种，把它刻画以后呢，然后再用油印的。三年，回想起来真的是感谢主啊，能够服侍神，其实是神恩待了我们，其实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但是你回想。没有因为刮风下雨啊，没有因为什么学业太重啊，啊，每一个礼拜六下午，这就是我的使命哈，我的工作，然后就是去那边刻钢板，这是神的恩典。其实每一件事情，当你经过了以后，再回头来看，哎呀，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能够服侍神，里面是充满了喜乐，我们心里面。向主要献上感恩好，我们算什么？今天竟然可以终身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这都是恩典，我们要感谢。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服侍第一个有一个生命，我想要做什么，或者说我觉得说我能够怎么样来服侍你。但是我们刚刚读了很多，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哈。那在出埃及记五章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讲到侍奉神是祭祀我们的神，那这个让我们认识到说，你真正的侍奉什么才能够真正的来侍奉神呢？蒙救赎的有一个生命就是要侍奉神，那但是呢，今天神能不能使用我们，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先把自己放在祭坛的上面。你如果说我只是照着我的天然生命，我的才干，我想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们说，哎，我今天是神的儿女了，我来服侍神了，你就发现说，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来服侍，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哈。哎，其实在侍奉的里面，他特别让我们知道，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要祭祀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2章第1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所以他并不是在那里用勉强的，因为这个奉献必须是甘心乐意的。他说将身体献上，然后呢是当作活祭，这个祭是必须在祭坛的上面，它是一个活的祭物，好像我们又活着，但是呢又是一个祭，是一个死的。那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今天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很多时候当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的上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放要认识到说你可以奉献，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主他已经把自己先献上，他是那更美的祭物，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蒙神悦纳了。今天我们的奉献是在基督里面才有资格把自己来奉献，但是这个奉献又是甘心乐意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那这个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要有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今天这个侍奉是神所喜悦的，必须怎么样？我们先把自己奉献给神，成为在祭坛上的一个活祭，然后我们能够被分别出来，今天来祭祀，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你要开始真正的服侍，要过这个奉献的关，要把自己献在主的手里面。从这个以后开始，就知道说不是我有多少的才干，我能够来做什么，我能够来怎么来服侍神，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是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主，他来掌权。在这一段我们也看到，是叫他们能够走三天的路程，要离开埃及。法老其实他有很多的诡计，他是不愿意以色列百姓离开的，所以开始之后他是告诉他们说，到了迎灾之后啊，那是到第四灾了，他已经缓和一点了，但是他讲到说，哎，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侍奉，你们不需要走三天的路程，你就在这里来侍奉。摩西亚伦他们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能在这里来侍奉的，今天需要离开，不能在世界里面来侍奉，我不能又爱世界，我说我又来侍奉。他说要离开，要到旷野里面去。所以我们就看到一步一步的，仇敌呢是用他的诡计，叫神的儿女，你也可以走一点点啊，你不要走远，有各样的诡计。但是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要看到蒙救赎，他带我们要出，容我的百姓去，不能留在埃及的里面，要离开埃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所以这些点是我们在下面在读的时候，盼望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要带以色列的百姓，带他们离开埃及，容我的百姓去。这是一个大的属灵的征战，所有征战的焦点是在于以色列的百姓，第一个能不能够离开埃及，第二个他们是要侍奉神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麻烦你从这个角度，不是说出埃及记是一个历史上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那里面所讲的，今天神同样的 他向我们发出呼召，要我们去，叫我们来侍奉神。很多属灵的原则今天只告诉我们，是叫我们知道我们蒙了拯救，出了埃及，脱离了仇敌的权势，我们不是还在世界的里面，在仇敌的权下活在那样的一个可怜的光景。我们得蒙拯救了，既脱离了仇敌的手下，今天我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然后我们最后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这个讲到被父神所尊重的这一个侍奉，他讲到有人要服侍我，就应当要跟从我。所以这个跟从主的服侍呢，是父神所看重的，所尊重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跟从主呢？所以其实路加9章23节讲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说我怎么来跟从主？那个原则圣经告诉我们，要舍己，你才能够来跟从主。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奉献这个关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过的。我今天是祭坛上的子民，今天我是已经奉献给主的人，然后呢，哎，你发现说在每一天生活在你服侍的里面，你会遇到各样各样的情形。因为我们天然生命蒙恩得救了以后啊，并不是一下子神就把它完全就拿走了哈。所以讲到说这个罪的根啊，并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了，而是经过我们一生的年日，借着服侍的生活，其实神在改变我们，在制作我们，并不是我们能够为神做多少的工作。主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我们一讲到侍奉，讲到服侍神，我想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能够做什么？我为神来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在服侍的里面，我们就经历到主所说的，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你就经历到说，其实主他是一直在服侍我们，在侍奉人的身上，他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呢，今天我们遇见了这位主，他正在服侍我们。哎呀，你里面就会充满了感谢和赞美。那这个服侍，刚刚我们讲了，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全时间侍奉的，也就是说在你生活的里面，在你的工作的岗位，在不同的场合，你要知道我是侍奉神的，我在这里服侍神，然后你就会经历到说，在你工作的里面，哎，很多很多的经历是主在这里服侍我们。我不是只是做一些为了生存啊，为了我的前途啊，我在这些努力做这些事情。当你一下子转变说，我是在服侍神，那同样的就会经历到说，其实是主在服侍我们，这个是一个太大的恩典，他正在我们的身上。哎呀，这位爱我们的主，他叫我们转向他，他叫我们知道说，哦，我们的主，我是侍奉你的，他就有机会，他能够来服侍我们，来改变我们。然后我们认识到说，要怎么来侍奉神呢？什么样是一个父所尊重的侍奉呢？是要来跟从他，就在生活的里面，就在每一样的服侍里面，我们来跟从主。那怎么跟从主呢？告诉我们很清楚哈，要舍己， 来跟从主。所以盼望说这些都是神的话，但它不是一些道理，是需要我们求圣灵来开启，然后我们要进入，然后我们可以真实的来经历的。这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是一个侍奉神的生活。我们认识到整个出埃及记的中心的信息就是容我的百姓去，下面是什么？好侍奉我。我们要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中心的旨意，他的呼召一样的是叫我们能够离开，我们得蒙救赎，这是第一个离开，而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这是一个离开，不再活在自己的里面，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机会里面愿意舍下自己，这是一个离开，而我们能够进入那真实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侍奉，是神所尊重的侍奉。我们最后稍微看一下尼托森弟兄哈，那他告诉我们的关于侍奉的信息。我有一个牌子，就是尼弟兄写的这段话，从很早的时候我就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了，像一个座右铭啊，没事就来读一读哈，常常提醒我们侍奉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讲到侍奉的生命，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侍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那个重点在于我们是什么。今天这是神所看重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让我们认识到侍奉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那侍奉的内容呢，讲到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出。你可以在做一个事，做一件物，但是同样的，因为每一样都可以是一个属灵的服事，但是关键是什么？他讲到说真实的工作是生命的流出，有没有真实属灵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这个是侍奉的内容。那侍奉的价值，他说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算得数，也许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如果说不算数，哎呀，那是何等大的一个懊悔啊！我也做了这个，但是说是不算数，那是多么的可惜。什么才算数呢？他说总是基督的活出。侍奉的条件，将自己献给神，必须要过那个奉献的关，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侍奉的条件。侍奉的方法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其实这句话也就是主告诉我们的，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所以今天真正的服侍，还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为神做工，乃是让神来做工。当你在服侍的里面，你就发现有很多的机会，神能够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基督这位人子他就能够来服侍我们。这是侍奉的方法，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我们一起把这个后面这一个哈，就是尼提翁所写的这段，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出，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感谢主。